剛才那首詩歌主數算主恩，給我一個提醒，其實要數算主恩就要回望我們的歷史，回望我們的過去。神究竟在我們過去有什麼做過呢？我們怎樣來到去欣賞他在我們生命裡面的作為呢？就要看回歷史。聖經也是一本歷史的書，當中記載了以色列人的歷史。今天我就會跟大家一起進入以色列人的歷史裡面，看看上帝的恩典怎樣在他們當中展現出來。讓我們一起祈禱。神，我們多謝你賜下聖經給我們，亦俾聖經成為我哋嘅提醒，俾我哋提好多嘅教訓，亦都俾我哋有歷史裏面嚟到去提醒我哋。然而我哋喺歷史當中睇到你嘅奇妙作為，亦都睇到我哋嘅軟弱，睇到我哋不足。求主開我哋嘅亮光，開我哋眼睛，睇到你俾我哋嘅説話。祈禱奉主耶穌聖名祈求，阿門。今日的讲题是不要惧怕，其实对于这个题目来讲对我都很合适，因为我都是正式第一次在这里讲到，我都怕怕你。今日我要讲的事是发生在以色列王国时期的一个事迹。以色列王国自从这个所罗门之后呢，就一分为二，分成南北两国，情况就好像南北韩那样，南国由犹大和便雅悯支派来组成，其余的十派就组成以色列国。历史让我们看到分裂的王国也都在先后的日子里面灭亡了。而在南北两国分裂的期间，我们可以看到一个事实，就是两个国家有不同的走向。熟悉北国历史的人都会留意到，在列王记里面经常出现一句的说话，是评价这个的以色列王的，就是他们行耶和华眼中为恶的事。一句这样的说话可能给我们很多的反省。一个国家的命运，或者我们这样讲，以色列王国的命运就存在于他们有没有听从耶和华的说话，听从耶和华的吩咐。至于南国犹大国又怎样呢？他们始终都灭亡。南国的灭亡可能从历史的角度来讲有少唏嘘，因为他们曾经都出现过一些好的皇帝，譬如这个希西家。但很可惜，历史就是很现实地告诉我们，人离开上帝得到的就是灭亡。而今天我要讲到的主题是不要惧怕，与我们同在的比与他们同在的更多。这句说话正正是记载在列王记下六章十七节里面。这句说话的背后有一个背景，当时以色列国正在同这个亚兰的帝国来到去打仗。在打仗的期间，以色列屡次受到这个亚兰军的骚扰。经文里面的记载的背景，就是当这个以利沙的仆人一早起身，可能就是好像我们很多人这样，早上上班的时候眼都未能抹得开，面都未洗干净，突然望过去窗里面，出现一个他想象不到，或者是甚至乎可以这样讲，是令他惊讶的一个场面。他见到一大批的军队兵马就在他眼前出现，危机就出现。以利沙的仆人的反应是惊惶失措，这个也都很正常，就等于我们平时一般人遇到危机的时候的反应一样。可能我们在我们生活里面遇到很多危机，近一点的就可能我们的金融危机啦，经济的问题，又或者我们的健康出现问题，这些都是我们生命里的危机。在危机当中有人有不同的反应，以利沙一个很特别的情况， 当仆人好惊嘅时候，佢就讲咗头先嗰句说话：不要惧怕，与我们同在的比与他们同在的更多。我哋一路读圣经嚟到列王记下嘅时候，我哋就会睇到以色列国嘅先知以利亚嘅工作开始淡出啦，佢历史嘅任务亦都开始完成。代之而嚟嘅就系佢门徒以利沙，而至于以色列嘅王位，亦都交替到阿哈嘅第二个仔约兰。如果你熟悉列王记嘅时候，你都知道阿哈系一个点样嘅皇帝。以利沙要面对嘅就系阿哈嘅儿子。如果话有其父必有其子，呢个系咪一个嘅金科玉律呢？可以睇下阵间发展落嚟嘅故事。又或者你可以留意一下在《列王记下》里面六七章的故事。不过我们今天先看看圣经怎样来评价这个以色列的王呢？在《列王记下》三章一节里面有一句说话这么说：犹大王约沙法十八年，阿哈的儿子约兰在撒玛利亚登基，作了以色列王十二年。他行耶和华眼中为恶的事，但不至像他父母所行的，因为除掉他父所做巴力的柱像。圣经对这个以色列王约兰的评价很忠肯，他有没有做过些好的事呢？有，他将巴力的柱像除灭了。如果有留意这个以色列的历史的时候，巴力一直都是这个以色列人的偶像，或者可以这么说，是破坏了他和神关系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的偶像。而以利沙也在这个时期开始接续他的师父以利亚工作，仍然向以色列国传递神的说话，劝诫他们。而刚才以利沙刚才所讲的一句说话，也都是成为了今天我要分享的一段经文里面一个其中的重点。整个经文由六章八至二十三节，总共可以分为三个大段落。在当中我们会看到有三个神迹，而三个神迹串联了一个非常之值得我们去想的事情。我们可以留心看看，到底在这三个神迹里面，神要我们学些什么的功课。我们首先去看的就是八至十节的经文。由这三节的经文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当时阿兰王正要计划来到去暗算以色列王。我讲暗算就是去部署了一些的安排，一些军力。但是值得我们去想的时候，阿兰王的计划竟然被神人知道，然后转给这个以色列王听。以色列王听到这个消息之后，他有什么反应呢？他就派人去打探一下，看看是不是真的。发觉真是真的，就是这样。圣经讲话就防备其害不止一两次。我们看圣经的时候也都留意一下一些圣经的写作手法。圣经讲话他不止一两次，即是不是一两次，即是为多次。以色列王多次逃过这个所谓叫做逃过灾难，避开了这个劫祸，是神人的功夫。当我们再看看这个经文里面的时候，我们就要可能想一想，为什么神人会知道这个消息呢？我们再看回下去经文的发展，来到由九节至到由十一节至十四节里面有一个咁好好嘅好简单嘅介绍。阿兰王觉得好奇怪，点解佢嘅计划竟然多次被识穿嘅呢？经文里面有一个字好值得我哋去多啲去思考嘅。喺十一节里面，阿兰王因这事心里惊疑。惊疑呢个字可以反映到他想象不到，他估不到。为什么呢？原来他们的计划是很秘密的， 在皇宫里面，在皇室里面讲的。阿兰王想到的就是可能会不会我们有内奸呢？于是乎他就问他的神仆，就说了，喂，是谁做的？神仆的回应很简单，就说没有啊，不是我们帮他，也都没有人帮他。十二节里面呢很有意思，神仆就说，我主我王无人帮助他。无人帮助他这句说话，从另一个角度讲，即是不是人帮他。这个也是写作里面一个技巧，我们不需要讲明个事实，但是从说话里面就看到背后的含义。神仆说，只有以色列中的先知以利沙将王在我房里面的话讲出去。阿兰王一听到以利沙的名字，他的反应是怎样呢？即刻就说了，你去查他在哪里，然后我找人去捉他。来到13至14节，我们看到阿兰王知道是以利沙，知道在哪里之后，即刻打发马车和大军前去，要捉一个人竟然用一大队的军队。可想而知阿兰王对以利沙的重视是怎样，去到哪个程度。如果你有留意这个的列王记的时候，你记不记得乃曼这个人？乃曼曾经找过以利沙，是哪个介绍乃曼去找以利沙？当时正正是以色列王找乃曼去找以色列王约兰王，这个阿兰王去找以利沙来帮忙。阿兰王介绍了乃曼去找以色列王，而乃曼亦都因为他遇到以利沙，他身上的麻风得以医治。以利沙的能力对于这个阿兰王来讲绝对不会是陌生，亦都因为这样，所以阿兰王即刻去找大兵来捉他。在这个神迹里面，我们看到的就是神暗中来去帮助了以色列王，以色列王亦都去印证了这件事，对他来讲亦都是很重要，他体会到神的帮助。我们可以亦都可以这么讲，这个无所不能的神，无所不在的神保护着以色列。有时候在我们生命里面，可能有很多的际遇，很多的经历，我们在那一刻我们未必能够体会到是不是神在帮助我们。但当我们回望过去的时候，你又会不会想到这是神的帮助呢？第一个神迹就结束了，在这个的阿兰的军队去围困多丹的记录里面。而第二个神迹就出现在15至17节，在经文里面，刚才我们已经读过了，正正就是以利沙的仆人一朝早起身望到的是一大堆的军队，他会怕，但是同他不同的就是他的师父以利沙，他的反应是义父的平静，他只是讲了一句，不要惧怕，不用怕。为什么不用怕？有时面对一些危机，一些场面我们控制不到的时候，其实怕的情绪是很自然的。如果你说不用怕，就因为你真的不怕。但你怕的时候，你怎么来控制自己呢？唯有就是你要想一想，有什么更加值得你可以依靠的，可以成为你的帮助，来克服面前的危机，面前的难题呢？神人以利沙就有这个能力，他看到的不是那么简单的事，不是只是阿兰的军队，他说与我们同在的比与他们同在的更多。留意两个字，同在，然后更多，好像人家在那里，即是叫做俗一点讲，叫做晒马，是吧？ 鬥多。的確，上帝的軍隊更加多。以利沙用的方法幫助這個仆人的方法，不是告訴他，喂，這裡有很多東西，這裡很多神的軍隊。很奇妙的就是以利沙只是用祷告，去祷告求神，就说神啊，求你开这个少年的眼目，使他能看见。原来这个仆人看不到神的军队，相反是以利沙看到神的军队。这件事给我们看到，有时候我们就只能够看到物质世界里面的给我们的一些的现象，我們就所以就會有些反應。當我們看到這個股市上上落落的時候，我們心會害怕。當我們看到我們自己血壓高了的時候，我們又會害怕。或者看到我們的腰圍增加了的時候，我們都會害怕。物質的世界的確可以會令到我們很多的帶來很多憂慮，但是我們有沒有想過，有時候我們需要在物質的世界背後看到掌管这个世界的上帝呢？以利沙有个好好的提醒，要用属灵的眼光来看这个世界。怎样来到去看到这个世界背后的上帝，就存在一份信心。在这里我想起这个的以色列人一个的例子，就是当以色列人离开埃及进入迦南之前，他们派了十二个探子去刺探迦南地。十二个探子见到的同一个现实，他回来汇报就说，在民数记十三章二十七节里面，二十七节、二十八节里面、二十九节里面讲了一个现实，是这样说的。这班探子回来跟摩西说，我们到了你所打发我们去的那地，果然是流奶与蜜之地，这就是那地的果子。然而住在那地的民强壮，城邑也坚固宽大，并且我们在那里看见了阿纳族的人、阿玛力人住在南地，黑人、耶布斯人、阿摩利人住在山地，迦南人住在海边并约旦河旁。十二个探子回报的现实就是，是那里有好东西，还要带一些证据，一些很漂亮的果子回来。然而讲了一个他们担心的东西，就是那里的民强壮，成邑也都坚固宽大，环境就是很好的，但是不过有难题要攻取，那里要解决的就是对付那些强壮的民，还有坚固的城邑，还有很多不同的人，这个就是现实。同一件事，但是有两种不同的看法。一批人认为这个是一个不可能的事实，一个负面的，要攻取迦南地是自取灭亡的。民数记里面记载着他们一批人这么说，十三章三十二节至三十三节，探子中有人论到所窥探之地，向以色列人报恶信说，我们所窥探经过之地是亲吃居民之地，我们在那里所看见的人民都身量高大，我们在那里看见阿纳族人就是伟人，他们是伟人的后裔，据我们看自己就如蚱蜢一样，据他们看我们也是如此。在经文里面我看到带着负面情绪的人，他强调了就是不足的地方，当他比较的时候就说那里的人高大，强调的就是他们的不足。在比较之下，他们自己觉得自己只不过是一只蚱蜢。当然这个是现实，但是也可以看到反映到，就是当我们面对着危机的时候，我们看的就可能是一些负面的事情、负面的情绪。但是同一个事实，有另一批人 有两个人或者咁讲，有唔同嘅睇法。如果你哋记得嘅呢两个人，应该就系约书亚同埋加勒。佢哋点回报呢？佢哋有补充就话啦，喺民数嘅十七节、十四节里边，佢哋咁讲嘅。我们所窥探经过之地是极美之地，肯定咗嗰笪地方系好嘅。然之后佢嘅主角就咁讲啦：耶和华若喜悦我们，就必将我们领进那地，把地赐给我们。那地原是流奶与蜜之地。约书亚同加勒冇强调嘅就系嗰啲不足嘅地方，佢强调嘅系有嘅嘢，佢可以依靠嘅嘢系咩呢？是耶和华。如果神喜悦我们的，就可以攻取那个地方。他们再讲再鼓励的就是，但你们不可背叛耶和华，也不要怕那地的居民。讲了两个现实，提醒其他人的反应，不要背叛耶和华，不要背叛神，因为这个是神定义要他们入的地方。然后再提醒他们，不要怕那里的人，因为有神在这里，不需要怕那些人，因为他们是我们的食物，并且任备他们的已经离开他们，有耶和华与我们同在，不要怕他们。有神的同在，就可以不用怕面前的困难，不用怕面前的危机。这个就是约书亚和加勒给我们的提醒。在这个神迹里面，我们看到我们怎样学的，就是要超越现实世界给我们的限制。的确这个不容易的事情，但是首要的在圣经里面给我们看到的，就是你要认定神在你生命里面，或者认定神在我们的历史里面有作为。要学的就是要用属灵的眼光来看事物。这个属灵的眼光怎么可以得到？就是你要有一个安静的心去祷告，祈祷求神给你看到事情的出路。我们去想一想，当耶稣在客西马利园祈祷的时候，他是带着怎样的心情呢？他认定上帝给他的使命，但同样他感受到使命带来给他的压力，但是他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顺服的心。就是这个顺服的心能够帮助他面对到个困难。我们在圣经里面看到耶稣的榜样，我们在圣经里面看到约书亚和加勒给我们一个的提醒。又或者我们再看多一点的经文，在马太福音十章二十八节里面，耶稣鼓励他的门徒。当时就是耶稣差遣门徒去传福音的时候，要传福音一定遇到困难，耶稣就鼓励他们了：那杀身体不能杀灵魂的，不要怕他们；唯有能把身体和灵魂都灭在地狱里的，正要怕他。耶稣提醒门徒就话：我们可能身体、我们的生活遇到困难，我们的身体可能会受损害，但不需要害怕。重要的就是有一个会照顾我们的身体，也都照顾我们的灵魂的上帝在背后。所以圣经提醒我们的，不是要怕这个世界的人同埋事，要怕嘅系我哋嘅上帝。你有冇怕上帝嘅心？圣经里面讲话，敬畏耶和华是智慧嘅开端。唯有你识得敬畏神嘅时候咧，你就知道点样做一个有智慧嘅人。喺呢度，圣经俾我哋好好提醒，以利沙嘅祷告成为我哋嘅提醒。耶稣的祷告成为我们的提醒，要有属灵的眼光看到上帝在背后的作为。 第三个神迹我要讲的就是由十八节至到二十节里面出现在这里。我们的焦点由这个以利沙转到另一个的场景里面。十八节里面讲到就是敌人来到以利沙那里了，以利沙就祷告神了，就说了，求你使这些人的眼目昏迷。有趣的地方就是刚才我们才讲完有耶和华的火车火马在这里，似乎不是耶和华的军队和亚兰军队作战，竟然是以利沙单枪匹马这样下去跟他们对战。 有意思的地方就是以利沙仍然用的方法是祈祷，他求神就说，求你使这些人的眼目昏迷。果然神就令到这班军队眼目昏迷。有趣的地方就是头先呢他就为他的仆人祈祷开他的眼睛，现在呢以利沙祈祷就令到敌人眼目昏迷。在这里我们可以有一个停一停想一想，原来我的眼睛看的东西会给我们带来很多的影响，看不到东西和看到东西都有些不同的反应。我们看看亚兰军队会怎样来到反应。以利沙就跟他们说了，这不是那道也不是那城，你们跟我去，我必令你们到所寻找的人那里。于是领他们到了撒玛利亚。圣经很简洁地讲了十九节出来，他没有讲交代到究竟这班亚兰的军队究竟看不到东西的时候他们是怎样去表现。不过我在这里我们有个空间可以想象一下，如果你突然之间看不到东西你会怎样？我记得呢好像我初来的时候讲过话这里会停电的，即崇拜的时候停电黑晒的时候你们怎样的心情？有些人怕有些人不怕啦。如果真的拱了你一个很黑很黑的地方里面，你会不会怕呢？尤其是你突然之间失去了视力的时候你会怎样呢？我们可以想象得到这班亚兰的军队浩浩荡荡来到这个多丹城想着捉人的了，如箭在弦的时候突然间看不到东西，怎么算呢？他们会不会很静地 很镇定站在那里？不会啊，一个作战的状态突然间失去了一失去视力就等于废了武功，突然间失去战斗力。我相信这班亚兰的军队他们心里面所产生的惊慌或者他出现那种危机感比刚才这个仆人来得更加强烈。在经文里面记载了以利沙的说话，也都记载了他们的反应。有意思的地方就是以利沙说的说话这班亚兰军队竟然乖乖地来到去听话。他们怎样来到行去多丹其实真的不知道，但如果他们不是很安定很有秩序地行的话呢，相信都是几大问题。经文讲到说亚兰的军队是大军，既然大军呢起码讲得上有一万至二万人才叫做大军，如果要有一万二万人突然间在我们窝腹楼下看不到东西企在那里会怎样呢？首先就可能是塞住了这个窝打路道。由多丹城去到撒玛利亚城大概是二十公里，即是由红磡去到马鞍山那么远，要行路呢就行四个至六个钟头。不过这个是讲开眼的人，盲眼的人怎样行到这段路呢？我们大家要想一想。对于这班失去视力的人来讲，他的心情行这段路呢绝对不好过。还有一个就是他不知道要去哪里，只是听到把声音，喂跟着我来啦，不是这里。他们心里面的复杂想着什么的确不简单。不过这班充满了无奈的亚兰人终于就来到撒玛利亚城了，来到他们不知道的目的地， 在二十节里面记载了他们进了撒玛利亚城，以利沙再祷告神，求你开这些人的眼目。祷告完之后，这班军队打开眼了。经文里面有一个字很有戏剧效果，不料这个字。不料这个字表达了阿兰军队的心情，细估不到竟然落入这个敌人的首都撒玛利亚城当中。你想想，一班手无寸铁的军队，一班手无寸铁的人来到敌人的心脏地，他们的心理情是怎样呢？死梗，真是怕。神迹似乎来到这个结束，神迹没有讲到他们究竟他们会怎样反应，他们怎样下场，没有讲到。但我们再看回下以色列王的反应是怎样。以色列王见到这个神迹出现的时候，他第一个反应就问以利沙：我父啊，我可以击杀他们吗？以色列王看到这个是大好的时机，来到去削弱阿兰军队的实力，于是提出了这个要求，似乎是很正常的。打仗嘛，既然被人捉回来的俘虏，一定要好好折磨他，甚至乎杀死他更加直接了当。不过以利沙回答很奇怪，首先他就否定了要击杀他的可能。他的解释就是，就算你用刀用弓弩来的，岂可击杀他们呢？这里表达了一个当时社会的战争上的文明，对方的俘虏不可以随便来到去滥杀。原文里面有另一个解释，就说何况这些人呢？换句话说，这班人都不是你捉来的，你有什么权啊？以利沙很撇脱地来到去否定了以色列王的要求。但是奇怪的地方不是在前面，奇怪的地方在后面。以利沙竟然建议就说，当在他们面前设摆饮食，使他们吃喝回到他们的主人那里。我很便宜这班阿兰军队、哦，似乎等我们行完咁远，等你吃饱先走。你会不会这样做呢？遇到你一些你不喜欢的人，你或者是跟你有过节的人，你会不会这么好对他呢？还要请他吃饭、哦，情况就好像有小偷去你家偷不到东西了，被他捉住了，然后你说喂坐低，我们一起喝杯茶吃个包，跟着你回家，你会不会这样做？一个很奇怪的做法。但是以利沙真的有这样的要求，而以色列王也都顺应了以利沙的要求，招呼他们吃完就叫他们走。在经文23节里面有一个注脚，从此阿兰军不再犯以色列境了。我们在这个神迹里面看到阿兰军队的反应和以色列王的反应。首先我先看以色列王的做法，或者应该是这么说，以利沙的安排为以色列换来了一段平静的时间。我们可以想一想，如果他们真的这班军队真的被以色列王杀了之后，会引起什么反应呢？阿兰王一定会很生气，一定会不会放过以色列王，发动大军再进击这个以色列国。而另一方面，在这个安排上面也都有一个震慑了阿兰军队的效果。以利沙这个神迹的出现，令到阿兰军知道他们要面对的不是以色列人不是一班普通的军队那么简单，而是他要面对的是以色列背后的上帝耶和华。这个也是在这个神迹里面我们看到神保护着以色列之余，也都帮助了阿兰的军队， 睇到上帝。有一个好特别嘅例子，好难去理解嘅，或者应该咁，有一个好特别嘅理解，就系亚兰嘅军队因为听话，听以利沙嘅说话，佢哋能够平安，而都亦都睇到以利沙嗰种嘅仁慈，神嘅怜悯，就喺第三个神迹里边睇到，信服佢嘅人都能够得到平安。总括这三个神迹，我们可以看到上帝是我们最大的保障。在第一个神迹里面，我们看到的，我们要学的就是用一个感恩的心来迎接神的保护。用感恩的心意思就是说，当我们回望历史的时候，我们看到神在暗中来保护我们。第二个神迹给我们提醒，我们学的就是用属灵的眼光来去认定神的保护。有时候的确我们很难避免了世界物质世界给我们的冲击，但我们怎样来去看到在我们的保护我们的背后的神呢？我们需要有一种属灵的眼光，在祷告里面，在读经里面，在安静里面找到上帝的说话。而第三个神迹就是你有信服的态度。有时候我都觉得很奇妙，在这段经文里面，亚兰军队竟然成为我们的学习对象，信服了上帝的说话，信服了以利沙的说话，得到保护。同样以色列王都信服了上帝的说话，换来自己国家一段平静的日子。信服是我们很重要要学的功课。最后在总结这三个神迹的时候，我想用一个见证来去给我们一个提醒学习，要坚持的是要认定上帝同我们同在。有一次我同一个长者分享，我听到他一段的说话，他讲自己的经历的时候，给我很大的感动。他说他以前很难倒的，但是在他很难倒的时候，他太太对他的不离不弃，他的家人他的子女对他的不离不弃。他讲到就说，甚至乎很多时候他生了周身债，他太太静鸡鸡帮他还债，然后跟他很心肠地劝他不要再赌了。当时他未信神，他当日跟我讲的时候，他很感激地讲，他说看到30年前神已经跟我同在。我问他为什么，他说就是看到他太太给他那种支持，一个感恩的心，能够体会到上帝在我们当中，这个很深沉的神学反省是值得我们学习。各位弟兄姊妹，下一次当困难或者危机出现的时候，我们有没有足够的预备来去面对呢？或者又有没有坚定的信心跟自己说，不要惧怕，与我们同在的比与他们同在的更多。愿意神的说话留在你的心里面。